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，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，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。
通常的情况，你一定有很多贷款，很多的贷款以后，这叫做债留子孙。这子孙其实就是除了现有的建堂的时候我们现在在的会员，就基督徒信徒以外，还有一些是将来带进来的，不管是慕道友进基督徒，或者是别人一进来就开始分担我们的重担，这叫做债留子孙。有时候会太多了一点。那我观察到的情形，好的见证有很多了哈。我自己在台湾有两个教会呢，我参与的比较久一点。一个在台湾高雄的教会，它是一个国语礼拜堂系统，也是属于地方教会的。那地方教会呢，通常是比较保守，保守的意思就是说信仰观念上比较保守，做法上也比较保守。所以这个国语礼拜堂的教会呢，他们蛮坚持一个原则，建堂一毛都不借，他不借钱的。那后来因为他的这个在高雄市市中心一个地段啊，是地价是很贵的，他自有土地，他就盖一个房子，盖了七层楼。所以在那时候已经落成的时候，大概也是十几年前了，差不多跟 Lexington 建堂跟完成的时间差不多。所以在 Lexington 教会建堂完成的前后，我自己个人认识的有两个教会一样的规模。高雄的教会是8000万台币盖的，8000万台币呢，在那时候的兑换率算起来将近300万美金。可是以台湾的物价生活水平来讲，那时候台湾的300万美金几乎等于美国的400万美金。莱辛顿教会盖了400万美金啊，我说这个是几乎同样的金钱的规模。可是当他们交屋的时候，高雄教会交屋的时候，真的做到这一点，一毛借款都没有，全部 cash 付清，哇，很厉害啊！当然建堂前的时候，他们的我不是 exactly， 不过问过他们长老，他的意思好像是差不多40%-50%的现款已经有了，在建堂开始启动。那你说从建堂启动设计图一直到盖完，大概中间是没有两年，有一年半了。所以到了真正落成交屋的时候，这一年半到两年之内，所有的其他的钱都进来了，所以 pay off clear。 哇，那他们是这样的观，他们是真的这样做，那神也给他们恩典。另外一个教会是我在新竹的教会，那个教会我在那待了7年，从做执事到做长老，到我离开到美国读神学院，他们盖了一个教堂，当时盖的是台币超过1亿，所以如果算起来的话呢，以折合美金是350万以上，那如果用同样的兑换物价是在考虑的话，将近450万以上的 project。 建堂完成的时候，他们已经付清80%，大概只有2000万左右的银行贷款以及私人借款。私人借款是这样，有些弟兄姊妹把暂时不用的钱无息借给教会，2000多万，但是在2年之后全部付清，就2年之后，是不是小清，对不对？2-3年之后付清，没有贷款啊，私人借款统统还掉，所以银行有贷款，可是提前付清了啊 ，clear。所以大概在2-3年之后，新竹那个教堂 clear。啊，那么另外有一个例子是比这个晚一点点，规模也小一点，在美国达拉斯的，有一次因为他们有个布道会，我去讲完到后来才知道，那时候是他们现堂的。为现堂办一个布道会，所以最后那个牧师是周祖培牧师，所以我听他报告才知道说，哦，他们盖了一个新堂等等等等，大概将近200万，实际上是170几万美金。那周牧师也是比较保守，他说他坚持要不然不盖，要盖一个教堂，我希望交屋的时候我不希望有一块钱借款。人家现堂礼拜他就说感谢主，到上个礼拜付清了，然后现堂礼拜的时候已经付清了。所以这是很多成功的例子，他们真的是完全没有贷款或者极低的贷款然后付清的。那当然 如果我们自己从原来教会过来的话，你就知道我们原来的教会里面，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我不愿意定罪任何一个人，但我是觉得我有点不太平安这样的做法。因为在 Lexington 教会建堂的时候，我们只有10%的现款，是90%依赖贷款借款。所以如果你从原来教会来， 你知道或者不知道过去的那段财务压力很沉重的时候那种情形的话，关键的问题在这里。所以我追查过教会所有的过去的财务奉献报表资料的时候，我很惊讶地发现一个400万建堂的计划里面只有40万建堂奉献的现金。这个40万还是当时买地的时候40万奉献，从买地之后一直到教堂建完再也没有一毛的奉献。所以有90%的钱要靠各种的奉献，所以要靠各种的贷款去付。所以当然你整个的财务计划完全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负担。当然没有时间讲这些故事，我也不准备用这些故事 来说什么，但是从一个角度还是神的恩典带领我们走过去了。但是恩典带我们走过去却不能够成为一个模范。有些人说我只有1块钱做10块钱的事情叫做凭信心，我觉得这有点像试探神。我只有1块钱我要做10块钱的事情，我做了，然后神你一定要给我钱，你怎么样也要给我钱，不然你就受羞辱了。到底是谁受羞辱啊？所以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电视布道家，好像有时候他把他盖房子了，他把他做什么了，然后讲啊讲啊，最后说哦，到几月几号我的会计年度到了，如果还没有200万现金进来的话呢，我这个机构好像就要变赤字，然后你们都会一起与神受羞辱。我靠，每一个看电视的人都觉得哎呦，如果不奉献的话，我害得神的名受羞辱。可是我常常觉得不一定，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我不知道你的机构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，等等，都不知道的话，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给看你的电视节目的人，推给每一个基督徒说，如果你不奉献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就叫做，有时候是你凭你的意思在做一件事情，然后你逼着神要替你还这个债子，我觉得这是不是神的管家，我是从管家的角度来说，不是合适的。所以因此下面我就提到说，建堂构堂的财务计划是非常重要。这个财务计划的问题的重要性不是因为我们照世俗人的方法，相反的是按照属灵的原则，我们做神中心的管家的话，你应该好好管理这个教会的事情，那包括财务方面，尤其是建堂。那因为建堂构堂这个资金都是很庞大的，那所以要做一些规划。那我觉得如果作为神的仆人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，就是所谓的长老执事，可以做决策的。我觉得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，也给我们一个从圣经中一个正确的一些观念，圣经上有很多很多属灵的教导，从这些来考虑我该怎么做，免得我做的事情我称它为是世俗化的，却不是按照圣经原则的。那譬如说了哈，贷款借款啊等等，那我第一个我提到就是说，最好不要超过1/3，经堂费1/3，意思在这里。第一，尤其在我们欧美的这种环境，我想在亚洲国家慢慢也都有同样的规矩，银行借你钱买房子的时候它都有个上限，美国的规定是28%，你把你的公司薪水的那个，公司会给你一个说你的薪水多少，他要一个 photocopy， 我要看看你收入多少，然后再决定借你多少钱。那通常的规定是不超过28%。为什么规定28%呢？他相信如果你的钱超过1/3付房屋贷款，我不知道你怎么活，你1/3房屋贷款，那吃饭钱啊，教育费，很多很多的开销嘛，就他觉得一个合理的推算，当然他们用很多的数学模式来算，总而言之1/3，你不能超过家庭收入1/3来付房屋贷款，否则你再怎么样我就不借你。我觉得这个原则，就银行的原则呢，有所谓的 一般的智慧的。那因此我用同样的原则来说，个人买房子银行超过三分之一不借你，你教会建堂为了建堂的财务支出超过三分之一，我个人觉得你就不是忠心的管家。你管你的家你不会这样管，你管神的家可以这样管吗？你可以让教会有50%来付贷款，60%付贷款吗？我个人觉得你不是神忠心的管家。因为你管你自己的家你不敢这么做，银行也不让你这么做，不然你会破产。可是你不怕教会破产了？你不怕让教会整个事工都毁于一旦吗？我觉得这是神的管家应该有。所以我觉得三分之一我是从这样来的，是银行对家庭的那个。那我觉得这个合情合理。再加上第二呢，我当然也看过很多资料哈，他们在美国统计一般的教会开支方面支出到哪里去了。当然每个教会差别很大，不过平均40%是付传道人薪水。当然这个40%我说也很有讲究，可以低到20-30%，可以多到50-60%都有，因为教会的人数多少，奉献额多少啊，还有等等。但是我想40%也是非常蛮接近的，所以它有个范围。原因就在于说教会人数多少，传道人的比例通常是多少。一般而言平均都是100个成年人左右会有一个传道人，就付一个人的薪水。那当然了，120呢，130呢，是一个还是两个呢？我觉得这个差别会有一点，不过大致上差不多在这个范围。所以薪资的支出占40%左右，这是为什么？你30%左右付房屋贷款，40%付薪水，就去到70%几了。然后你教堂你一拥有以后，水电瓦斯这个 utility 一般而言10%上下，最低的我发现他们的统，因为我说有一种杂志啊，他会常常统计这个东西，7-8%，多的可以12-13%，就看你教会大小人数多少，经费多少嘛。Lexington教会我统计过去曾经统计5年都是11%，所以我觉得这10%左右是蛮合理的。所以你这样算，30%的财务支出，40%的薪水，10%的水电瓦斯，就去到80%几了嘛。那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才是真正做教会事工的。什么意思？儿童主日学买主日学教材嘛，那从10%出来嘛。偶尔宣教联会请个客座讲员，车马费、旅费付钱，这是10%-11%出来的嘛。你如果开个布道会，讲员费10%-11%出来了嘛。你最后那个10%-20%，如果挤掉的话呢，你只是维持教会正常的运作，水电瓦斯电打开了，然后连儿童主日学的教材都不能买。那你教会怎么运作呢？就是整个运作都不能运作了啊！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我说三分之一的原因在这里。如果你这个财务支出超过这个的话呢，你一定压缩的，压缩别的，压缩什么？第一个，所有的事工，或者压缩薪水，对不对？牧师啊，抱歉啊，最近钱不够，这个电是不能不付的，不付就关电了，没电了，水也不能不付的。你的薪水可以慢一点付吗？慢一点付，减一半好不好？当然了，我还没有碰过哪个教会真的是把牧师的薪水这样给压缩法的，不过至少可以做一点，10年不加薪是可以的。总而言之，你财务支出多到一个程度的话呢，你一定压缩到别的。那最容易压缩的是真正的教会事工的支出，其次人事费，两个是不能动的，一个是银行贷款，你绝对不敢不交，你不交的话立刻查封；第二个水电瓦斯你不敢不交，所以这两个不能不交以外，其他都可以不交。所以是有一些教会财务重到一个地步，包括我们以前的教会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知道财务跟我讲，或者有人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是叹为观止。我说我来 Boston 之前也去过很多教会，我没有听过一个教会儿童主日学老师要替学生买教材他要付钱。就是说你要做儿童主日学老师，好像你要有一个 understanding。 By the way， 你做老师很好，这班上有30个学生，他的教材是你要替他买的，不是教会买的，因为教会没有钱。我说啊， 那当然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摆上了，摆上时间去教什么，然后连材料都自己去买了。但我想这可不是正常的吧，你就知道压缩到什么程度。因为我不知道之前我到的那一年的时候，教会的财务支出是53%付贷款，所以你知道从我认为合理的30%是增加了20%，所以那时候53%付贷款，然后那时候的薪水其实不到40%，35%，水电网是11%，最后只剩下3%或4%，叫做事工的支出。你就知道事工压缩到什么程度。那这个我是觉得说，在财务上你要做好这个计划，搞清楚，不要轻举妄动啊！你不然你一弄上去以后，整个事工受影响。那还有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反省，就是说，很多教会哈建堂喜欢用债券啊。当然，我不是直接冲着什么人、什么教会或什么来讲这件事情。不过我是从 in general 来讲，我非常不赞成用债券的方法来募款。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从圣经观点来看，第二个从实际的实用观点来看。圣经观点来看呢，我一直心里过不去的，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。那我也问过很多赞成债券的人，他们也没有办法给我这个答案。就是说圣经上说借贷给弟兄的弟兄，当时指穷困的，不是投资哈，借贷给穷困的弟兄不可以取利息。旧约利未记生命记一再提到这个问题。那我再说了哈，这个借贷不是投资性的借贷，投资性是另当别论的。但如果弟兄穷困，所以借钱给他买一点明天的吃的东西，没有衣服穿买一个衣服穿，你不可以取利，甚至到一个地步不要他还，免去债务。所以安息年的时候要免去债务的，当然这都是在穷困啊，当时弟兄之间。我觉得这个原则如果应用在信徒跟教会之间的关系的话呢，我是非常不平安，是说卖债券的时候弟兄姐妹变成债主，然后教会是他的债务人。你知道如果我借钱给谁哈，我是债主，他是我的债务人，然后常常看到这样，哦，他借我30,000还没还呢，那那个人看到你想，哦哦，真不要去教会看到他，一看到就想起我的30,000还没有还，他就不再是你的弟兄，他会天天为着他是你的，你是他的债主，你是来讨债的，什么那种感觉会让他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在这里，你买教会的债券建堂，那债券通常在美国债券没有一个没有利息的债券，一定有利息的。而且通常的正式的债券一定有一个中间者，中间者是这样，中间者不但办手续，是中间者是做保险保证的哈。万一教会付不出这个债券的贷款的时候，那个中间的公司会替你付的。我买教会100万的债券，如果教会倒闭，我100万拿不回来怎么办？那个中间的那个人会付我100万，那因此他要付保险费的，所以他有一个几%的利息要交给他的。所以在美国所有卖债券教会债券都是这样安排的，所以它一定有利息，一定有中间的这个公司的一个手续服务费，大概是1%2%不知道多少，一定有这个。那因此信徒跟教会的关系就变成信徒是债主，教会借我钱，而且他要连本带利还我。那我觉得会让信徒跟教会的关系变成，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。那教会建堂要买债券，一定教会经济有需要嘛？教会不是投资啊，教会不是盈利事业嘛？那我觉得那难道不能应用在借债给弟兄不能要利息的原则吗？我个人觉得好像是应该合适的，借钱给教会不应该收教会的利息，要不然不借，要么就不要收利息。可债券是明明是有利息的，就这点我心里不安。我不是说绝对反对，我也不是说这样做的人是犯罪，我也不愿意定罪，但我总是觉得我心里不安。不安呢，我不觉得这很合适大力鼓吹啊，这是我的一个。第二个，从实际的因素来说，非常容易的就是当你用债券募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买了债券，他就误以为我在奉献， 我不止一次，不是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，我在别的教会也有，别的教会也有，很多教会也有买债券的方法。那很多人就哎呀，这个教会的建堂的时候，哎，我们都参与很多，参与很多，我买了20万债券。他好像他付了20万的奉献一样，他忘掉了那个债券。假如是15年，那看这利息多少，如果7%，15年你借了教会20万，15年之内教会还你40万。你奉献多少钱？一毛都没有。教会借你20万，还你40万，没有错。你有20万让教会周转，顶多是这个意思而已。你没有奉献，可是那些买20万债券的人都觉得哇，要奉献了20万。哦呦，那个弟兄好有爱心啊，他买了50万债券，好像他奉献50万一样。其实没有，他50万债券，然后我们还他100万呢。但是有时候弟兄姊妹都搞不清楚，所以呢，等他买了债券，你再问他奉献，还奉献？我都买了10万债券，还要我奉献？你知道吗？搞糊涂了就在这里。这是为什么？我们过去那个教会40万的债奉献，然后就停掉了，因为后面开始卖债券了。所以从我印象不错，1991还90年，或者更早89年，反正是买地之后开始。推动建堂卖债券那一天开始，一直到建堂之后5年，整个奉献记录里面没有一毛钱的奉献，建堂奉献收入，不再有人奉献了。那些人没有心要为教会做什么，当然有，但他是这个错觉啊。所以不但在这个教会，在很多教会都有。那后来我也查了一些资料，看了一些报表讨论，就发现全美国几乎没有人用债券盖教堂了，美国教会只有2%，2%的教会是用债券建教堂的，98%银行贷款或者用抵押借款，但是不用债券。我不知道他们的理由是什么，是不是有圣经上的考虑，或者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不合适。总而言之，我发现几乎没有美国人教会用债券的方法，但是我发现很多华人教会很喜欢用债券。我们教会不是唯一的一个，绝对不是。我所知道的，我不要列名字的，我知道很多蛮大的教会，他们建堂是200-300万的 project， 都是用债券，而且很多牧师是很推动这个方法的。但我个人从圣经的角度呢，我不太平安。第二，从实际的角度呢，我也觉得恐怕弊大于利。短期的，你马上筹到款，马上可以动工。但是长期的来讲恐怕是不太好。那这两方面呢，是我个人在财务计划方面的一个建议。第三个，还有其他零零星星的考虑，你要买在哪里的，多大了，多少钱啦，设备是怎么样啦等等。所以我觉得通常，当然你知道加州美国人有一个很有名的教堂叫做水晶大教堂 Crystal， 哇，真的是漂亮啊。那也是见仁见智，有些人会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我们需要建一个这么豪华的教堂吗？那我个人是不是很从心里面能够阿门的。那另外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设备，那现在教会来说，一些像这种影音的设备，基本的我个人觉得不算是奢侈的，反而是变成必需品，而且现在价钱也蛮合理的。以前我们买一个这种 projector， 这种投影机做那个PowerPoint 或什么的，以前我买的话呢，5-6千块钱，品质中下，以今天标准叫做中下，光度700，那时候我买了5600块。现在啊，700块钱，光度是1200的，哇，便宜的要命。所以因此，这些设备不再是奢侈品，变成很多教会里面的必备品。所以这些方面，我们不要奢华，但是不要说太过于说很多基本设备也不要了。那地点当然是停车场了，这些都是要考虑选择在什么地区。最后简单讲一点这个支堂的所谓的策略步骤，就是说，好，如果你想要不走大教堂的路线，那你要支堂。那我说过什么支堂呢？就是从你本来教会的会员当中分出一些人去成立新教会，叫支堂啊。那因此第一个要成立一个规划小组。规划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什么地方支堂，跟人口分布啊，这些有关系的，所以要选择地点。 时间上什么时间是最合适的时间，包括你的财务上你准备了没有，然后人数啦、同工的预备了时间，还有你要挑选一些所谓的核心骨干、核心的团队成员，那这些都先想好啊，而不是就是啊好就是这样啊，草草率率没有经过策划，所以策划小组很重要。然后也要先讲好母会跟堂会的关系是什么，职堂以后关系是如何，有不同的做法。在我原来的教会所谓的地方教会路线的时候，我们在台湾他是怎么做呢？成立一个新教会以后，通常有两三年到最多不超过五年的财务资源计划。换来说，有的教会是这样做的，我职堂成立一个新的以后，人数不多等等，所以通常他五年，假如说五年计划是这样，头一年100%的，譬如说那个传道人的薪水，或者说100%那个堂会所需要的钱我们负责，第二年80%、60%、40%、20%，到第五年零。有些是这样，也有三年计划的啊。那这个叫做一种财务上的问题。还有呢，成立了新的教会之后，他那个教会跟我的关系是什么？通常有两种，一种叫做姐妹教会，一种叫做母子教会。姐妹教会就是说几年以后他就独立了，平起平坐，你是完全独立的。母子教会就是说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儿子，懂吧？所以我就变成母会，我叫做总会。那我是母会总会，那我就可以管你很多事情了，管你的人事了，比如说你牧师走了换一个，说哎，我派一个，或者要我同意，有母子关系的。所以你要先讲好将来成立新教会。那我说各种都有哈。那国一礼拜堂我们以前教会的方向都是只走姐妹教会路线，所以因此一成立新教会两三年之后，他就财政独立以外管理是独立的，所以因此他们自己选执事，他们自己选传道人，原来职堂出去那个母会不干涉他的人事权等等，就独立的。但是有更多的教会是采取母子型的，母子型就是说我是总会，所以我监督你也好，我管你或者参与什么的。但是要先讲好，就是见仁见智，哪种比较好不一定啊。但策划小组你要讲好这个关系啊，而且这个策划小组最好在真正开始建立职堂之前要一段时间，有人说6个月啊，当然意思就是说一段时间了，要有个策划，然后最好是透过祷告来寻求一些共识，关于刚刚所说的这些要决定的地点呢、时间呢、人员呢、关系呢，经过祷告来寻求共识。第二个也是很关键的，就是成立核心同工团队。策略规划小组哈，大概就3-2个人就可以了，3-5个人，不要太多人。核心同工团队不一样哈，那同样，我曾经在美国神学院上课的时候，他们的建议是至少50个人作为一个核心团队作为开始。换来说，直立一个新教会的时候，一派就50个人过去。那中国人呢，你知道我们都是开小店的，所以我通常都是把它切一半，所以我这边所列的数字通通是照美国标准的一半。美国标准是最初50个人2年之内达到200，那我呢30人就行了，2年之内达到100，所以我通常把它减一半啊。因为你知道美国人开车也是特别大，房子也特别大，那我们中国人瞧瞧也够了啊。所以我说30个人开始这个核心同工团队，这些人不是来聚会而已，是核心同工团队，就是他是同工，当同工不是都是要讲道的啊，就各式各样的工作啊。那么你少于30个人的话呢，你不太容易运作起来。那我刚说了，你无论大或小，总要有人领食、儿童 program 什么，在这排下来，你30个人是勉勉强强可以应付所有的一个小小教会所需要的事情。你只有10几个人的话，那真的是捉襟见肘了，你做了这就漏了，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做了。对，30个我认为是一个起码的。那西方人的尤其美国人的观念呢，就是50个人做最起码的标准，否则不要谈职堂，那我只是降低标准30个人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因为这个同一团队的人，我说有些是分工做一些儿童施工，有些是在除了礼拜天以外周间的团契小组，他们也可以配搭侍奉啊。那么我个人的观念是这样，一个教会健康的时候，上次我们也提到健康教会应该有团契小组，教会的崇拜聚会跟小组，那是先有崇拜再有小组，还是先有小组再有崇拜？我个人认为也是大多数在研究教会增长职堂的人的共识，包括从西方标准来看，他们都认为是先有团契小组再有主日崇拜，不是倒过来的，不是先找个教堂然后租个地点好我们开始崇拜了， 崇拜了两三年以后，哎，我们就有五六十个人了嘛，来，我们分三个小组好不好？这次小组，他说，如果你要教会职堂，而且让他能够健康，而且能够比较顺利的、快速的成长，先有小组，再有崇拜。我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，所以先有肢体的关系在团契小组里面。那既然有团契小组，就要有同工了，要带团契小组。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目标时程的问题哈，我的建议也是根据他们这些西方教会他们研究的结果。那我只是说，我把它打了对折就是了。他们是认为要定个目标，他们是用两年内教会人数达到200，那我说我打对折是两年之内达到100。作为一个短程目标，那他们的统计啊，他们是统计几千个教会啊，出现职堂的结果是，两年之内美国的教会来讲，两年之内达不到200的教会，两年之内达不到，一辈子都达不到，或者说应该说80%以上从此就停在200以下，所以他们通常有个名词叫做200的 barrier， 200个是一个自然的关卡，过不去的关卡 barrier。那你要通过这个关卡呢，最好在两年之内一鼓作气就过去了，然后下面的发展你要300、400、500或怎么样就没有问题。而且他们美国教会认为200个人成年人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经济上可以自立自养自传的教会。那么中国人呢，我们是小家碧玉型的，100个人就可以活了，所以呢我说两年之内达到100，两年之内达不到100这个关卡呢，可能你永远会在100以下，那永远是在一个挣扎的过程，就是说总是人数不太够，总是经济上有问题，总是在那些问题当中打转，你不太容易在成长，那因此在传福音方面在各方面也都受了限制，意思在这里。所以要尽快的过这个关卡。那所以我觉得你建堂的时候，你开头就要定好一个目标，做两年之内是不是能够达到100个人，然后从这方面去安排各样的计划，这是短期的。长期的来讲，如果神的恩典，你可以这样想，希望到5年、10年之内可以到另外一个关卡，再下一次的职堂了。那你下一次职堂如果照这个原则来看，那你少说你差不多总要到200左右吧，因为你一出去30个人、50个人的话，你总得快到200，分30、50，我这边有150、160，那我就可以继续增长，那这边出去也可以产生新的嘛。所以你可以说2年之内希望能够达到100，5年到10年之内希望能够慢慢到200，然后又有进一步的再职堂了，再再升一个，这样的话教会可以一直增长。所以我们在台湾的那个地方教会，它就是现在20个教会，但是成立的时候大概是50年前，那当然中间职堂有的时候有些年职堂很快，一年就设了2、3个，有些3、5年都没有啊，都有，但是总的来说50年成立了20个堂会，那规模有大有小，我说大的3个比较大的大概1000人以上的，那其他几个小的最小的大概有70、80到100的，那中间比较多，大概200、300左右是占一大半。这些都是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参考，也成为我们将来教会长远的发展的时候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。好，我想今天就谈到这儿，我们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教会的各样的一些需要，将来的发展。主，我们实在求你帮助我们，不是只知道一些观念而已。主，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教会本身的需要，我们教会将来发展的方向。主，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真理堂在福音方面，在教会的建立方面，都能够靠主的恩典一步一步的往前走。主，求你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将来无论在建堂，无论在长远的将来职堂方面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往这方面走，主，都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